高潮后的平静中，我和月心旧的光着身子，随意盖着一牙丝质的毯子，亲密地抱在了一起，躺在宽大的床上，舒适而放松地相互轻抚着，而我就一点点给他讲了我一天的遭遇。哎，你和小慧还真是苦命呢，你们两人都这么好，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？月心温柔地揽着我的腰骨，心疼得喃喃着。我也不知道。我沉吟着，月心姐，你上次说忧国男女之间可以很随性，你真是这样认为的吗？嘻，傻瓜，不这样认为，我刚才干嘛让你那么大力的操呢？月心羞憨地用粉拳轻轻打了我一记，又柔声说道，而且听到我姐妹的一些故事，经历了一些男人之后，我觉得男人女人的本性都是抑制不了的，在忧国这边每天压力都那么大，人又孤独，发泄出来也许反而好些呢。听着月心的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遇到小慧后，我只想我们两人能一直在一起，可一次次她肉体背叛了我，而我现在身体也背叛了她，这样真的是对的吗？月心似乎见我沉默着，就转移话题地问道，对了，我最近也没有小易和第二锅的消息，你明天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还不清楚，汤说他晚上会把地址发给小慧，要是我能弄到手，我会提前去看看情况吧。我搂着月心光润的肩头喃喃地说着。嗯，月心低声应着，半晌又仰头望向我，柔声说道，可反答应我，不管明天怎么样，你以后都要好好对小慧，忘了她被别欺负的事情吧。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，只是那些场面我不知道我忘不忘得掉。哎，那你尽力而为吧。月心温柔地吻了下我的胸口，然后大大的眼眸向上望着我，柔声说道，以后你要是有忘不掉的烦恼就来找我吧，让大姐姐做你情人，好好在床上让你开心好吗？听着月心的话，我心里有些犹豫，可是我们这样偷情云雨又亲密地抱在一起相互安慰，早就已经是情人了，而今天下午怀中这个动人少妇的温柔贤淑，她的大方热情，还有她在床上的调皮放荡，不知怎么的就一点点进入了我的心里，虽然远不上小慧，但却也占据了一角之地。是啊，小慧有那么多的入目之宾，我有个情人又如何呢？虽然我心底还是不安自责，可是眼下的情况我却又说服不了自己去拒绝。嗯，好。我吻着她额角的秀发喃喃地说着。嘻，可反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呢。嘻，小野狗，有了那么美的小慧，你不嫌弃我吗？月心开心地笑着，抱着我的身体，把浑圆的乳球挤入我怀中，温柔地吻上了我的嘴，一手更是在身下抓起了我已经有些抬头的鸡巴。嗯，我也喜欢你，嗯，怎么会嫌弃，你也好美呢。我低喘着迎上月心的热吻，感觉着她香滑余润的身子在我怀中轻扭，而我胯下的鸡巴也是越来越硬，吻吮着她丰润的双唇，我就一把又把她压在了身下，挤在她温柔分开的双腿间，鸡巴再次朝她湿如软滑的穴口顶去。和月心一直折腾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样子，快到小慧通常到家的时间了，我才冲了澡，心情复杂地离开了那豪华的小别墅。和月心的一番云雨让我把心里的阴霾全发泄了出来，纵使不知道和小慧将会何去何从，我也只好振作精神，决定尽力而为了。我坐上车，望着天边如火的夕阳正遮蔽天际的残云落入地平线，我思索着自己面对的选择，我只有今晚查到小慧手中的地址，找个借口连夜赶去那处小易为第二锅准备的陷阱，这样也许我才能占一丝先机吧。只不过小慧她要那个地址又有什么用？难道她打算今晚也要自己去那里探查吗？还是说她会指挥大意，又或是控制 Scott 呢？我发动了车子，正在兀自猜测，可不远处却恍然传来女人呼唤我名字的声音，可反，等一下。我循声望去，月心正穿着睡袍蹬着人字拖小步跑出了院子，秀发轻舞，就一脸焦急地跑向了我。我疑惑地推开副驾驶的车门，让月心坐进车中，不解地问着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是自己看吧。 月心大大的眼睛望着我，整了整有些散乱的秀发，一脸的迟疑，就把他的手机塞到了我手中。手机上正显示着一条英文短信，而发信人正是小易。我心下一惊，扫了眼也是同样慌乱的月心，立时低头反复读起那条短信。计划提前，即刻来如下地址，178号白松林路外城什么？小易他们计划提前了一天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发觉 Tom 背叛他了吗？不用说，这个178号就是小易准备的那个陷阱，第二锅他会乖乖赴约吗？此外，倘若计划提前，小慧现在身在何处呢？我一头雾水地盯着手机上的消息，月心也在一旁担心地问道，可反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前思后想着，咬着牙，摸出手机，正准备给小慧拨打电话，可就如此的凑巧，嘟嘟一声，我就收到了小慧的短信。可反，今天人家加班，晚点回去哦，手机快没电了，不用担心。干。小慧也在那178号吗？小易就直接把小慧从 V 城带走了吗？小易为什么会突然提前计划？这一下真是让我措手不及啊。月心凑到我身边，扫了眼我手机上的消息，大眼中也立时闪烁出慌张，他紧抓着我的手，颤声喃喃着，小慧，已经和他们在一起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该怎么做？我不知道小易和第二锅各自有什么计划，也不知道会面对什么。我感觉思绪一片混乱，而蓦地，我心底却涌出一股声音。带我去那里。我嘴唇翕动，低声沉吟着。可反，你去那里能做什么？你没有任何准备啊。月心担心地说着，英气的脸上也是愁云不展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是绝不会放下小慧的。我攥着拳头，斩钉截铁地说道。细雨从枕黑的夜空洒下，飞溅在车窗上，让窗外的世界一片虚无渺茫，空气依旧沉闷，混杂着潮湿，让人更是心情烦乱。Y 城在 L 城上方很远，又偏内陆的地方，我只曾经开车路过过一次。这里曾经是个不小的工业城市，可十多年来，由于污染的问题，很多工厂都被勒令停业，而残留的污染又没人去解决，最后只让城市是一蹶不振。为了谨慎起见，我早把车子停回了家，而月心就换上了简单的 T 恤牛仔裤和休闲鞋，开着他黑色的小跑车载着我，大约快开了两个小时，在黑漆漆的雨幕下，我们终于到了外城的白松林路。这是一条能仅勉强容纳两辆车的土路，雨水中路面是坑坑洼洼，泥泞不堪，四下的确是一片密不透风的松林，没有任何的路灯，干枯的树枝在车灯下影影绰绰，不断狰狞地从黑暗中浮现又消失，仿佛栖息着没有名字的野兽。经过177号一个无人的旧宅后，我们又足足按照 GPS 开了10分钟，才远远地看到了那栋透着微光的建筑物，不用说，那就是178号。月心把车停在了远处，我跳下了，绕到月心的一侧，看着四下漆黑一片，感受着细雨飘打在身上，背脊上升起阵阵凉意。可反，你要怎么做？要我怎么帮你？透过车窗，月心在黑暗中抓着我的手。感觉着他身体的轻颤，我安慰的小声说着，不要担心我，你先过去吧，不要提及我就好。我也不知道第二郭和小易会对小慧怎样。你和小慧都小心。月心喃喃地说着。我应了一声，放开了月心的手，而他就继续驾车驶向不远的建筑物，随着车灯湮灭，料想他应该下了车。站在仿佛无穷无尽的漆黑雨幕下，我心底只觉是空荡荡的忐忑不安。我面对的会是什么呢？小慧怎么样了呢？不论如何，我知道没时间再犹豫了，小心地把手机调到静音，再把屏幕调到最暗，然后借着手机极弱的光线，贴着树丛向那黑漆漆的楼宇走去。到了极近处，我才看清那是一栋大约3层楼高的废旧仓库，墙壁都是厚重的铁板，似乎年久失修，都挂满了铁锈。 整个仓库大约只在楼顶附近有两个通气孔，而几扇原有的窗户似乎也被铁板焊住了。除了月薪的车，仓库正门旁停着小易的那辆吉普，而附近还堆着不少废铁式的机械。而看向仓库正后方，毫无边界的黑蒙蒙一片，似乎是干涸的河床，而仓库就坐落在暗堤和松林的交界处。光线勉强从通气孔和铁板的一些缝隙中透出，除此之外，四下死寂而幽黑，加上半空飘下的细雨，让周围一切都恍若带着不祥的气息，屋中透出交谈的声音。我就谨慎地贴到墙壁上，绕到仓库一侧，挪到一处透出光线的窗口，从扭曲铁板的缝隙中窥视向屋中。白炽灯下，仓库内的景物相当的清晰，四下堆满了杂物，脚手架、大型机械、装满零件的大铁柜。四个人影就凑在一个角落，围着一张矮桌，坐在椅子上，而旁边是几箱啤酒。一个小个的男子脸上带着伤痕，穿着牛仔裤短衬衣，一脸狞笑地仰靠在一旁的柜子上，手中抓着一个酒瓶。虽然年纪似乎不大，可一脸的阴沉，双眼更是透出狡诈和城府。那人正是小易，隔了两周，再次看到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，我心里立时窜起控制不住的愤恨火焰。我和小慧这一年来世外桃源般的生活，就是被他一手破坏的呀。就是他，时隔一年，再次让小慧遭受凌辱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和小慧现在在一起生活将是多么美满幸福。可纵使我气恼，看着他身边的三人，还有他腰间那黑黝黝的枪，我眼下也绝不能冲动。他和第二锅的底牌我全然不知，贸然行事根本是飞蛾扑火呀。我扫向一旁，穿着 T 恤牛仔裤的一个高大身影正是大义，他也拿着酒瓶，可他神色和小易那狞笑是截然相反，他前倾着魁梧的身体，一脸的沉重紧张，丝毫藏不住他那满腹的心事，默不作声地灌着酒。穿着一身运动短衣的男子背对着我，不用说，就是 Scott。他酒瓶放在一边，抽着烟，似乎和小易相互假笑着说着什么，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可是看着他蹬着运动鞋，神经质般猛抖的双腿，料想他心里也不如表面上那般自若。另一侧，那端坐着的方脸男生正是 Tom， 他穿着古板的制服短衣短裤，一手抓着腮帮上的滋毛，一手握着酒瓶，仿佛不明情况地看着其他几人，目光不定，嘴唇翕动，好似想要插话又插不上嘴的尴尬模样。小慧似乎不在屋中，也看不到月薪的身影，他们会在哪呢？屋外沙沙的雨声让我听不清屋中的对话，我把耳朵向那缝隙凑近，正听到小易冷冷的声音，好了，地址是两小时前发给第二锅了，他马上就会到了，我们才再确认一下计划。喂，不用再来一次吧，你刚才都讲了好几遍了。Scott 有些不耐烦的声音接着传出，少废话，这是最重要的时候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小易厉声说着。小易说地址是他两小时前发给第二锅的，那么大约半小时后，第二锅他们就会赶来。这两周来，小易到底躲在了哪儿？我一直都搞不清他的计划，而现在我又只有半小时的时间思考对策，还来得及想办法让我和小慧全身而退吗？我脑中乱想着，忍着心中的不安，聚精会神地听着屋中的对话。好了，现在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手上有两个筹码对付第二锅。小易冷冷的声音从缝隙中传出，一个加密硬盘，嘿嘿，我从他家搞到的，有他交易毒品的证据，还有他凌辱女留学生的视频，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好学姐，有这两样就不怕他不出现。那你打算之后把硬盘的慧珍学姐都交给他吗？大义低沉地问着。喂，我要说几遍，只要你们按计划行事，就不会有什么交易，我拿到我那份钱，其余的你们三个自己处置。小易悻悻地说着。哼，如果你的计划有用。大义哼着。小易没再理大义，继续说道，交易都在屋中进行， Scott 和大义在门口。我和 Tom 会先把硬盘交个第二锅，月薪就抓着慧珍站在地下室门口，等他把钱转给我们，再把慧珍交给他，只不过再把你们的好学姐交给他钱，我就触发机关， Scott, 你确定按的没问题吧？放心，不用出差的， Scott 尖声说着。这里是我和 Scott 装好的。随着小易的声音，我向屋中瞥了一眼，看到小易正指向一面堆满废铁的墙壁，而小易就又继续说着，绑定到我车的遥控器，这大铁架就会倒下，砸不死那个老东西，他也不会再有什么威胁。可是，他儿子利恩怎么办？大意不安地问着。利恩要是和他老子一块进屋，这大铁架砸下来，他也跑不了，不过他要是在外面，就交给你和 Scott 硬来了。小易冷冷地说着。嘿，有大意呢，没问题呢。Scott 尖声说着。大意没有吱声，小易就又问道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其他几人没再说什么，我在望向屋中，就正看到不远地面上，在仿佛敞开的铁门中走上来长发披肩的人影，看到他的面孔，正是月心。他平静地走到小易身边，垂目轻声说着什么。我急忙凑过去倾听，他正说道，嗯，小慧那边没有问题。我望向屋中，小易正指挥着几人， Scott 和大易就走向大门外，似乎要去等待第二锅，而 Tom 就走到地下室门口，关严了那铁门，而之后小易就又在月心耳边说着什么。小易的计划简单而粗暴，可这样的计划对第二锅这样的老狐狸会有用吗？小易第一次绑架小慧时，他的动作不但早被第二锅和利恩知晓，他的摄像机中更是被放入了监视器。这一次，小易不会被识破吗？虽然我对小易恨之入骨，可眼前的情况，我更希望小易的计划成功。虽然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实话，但似乎他最在乎钱，根本也没有兴趣长期占有小慧。小易一直很保密，似乎把不同的部分交给不同的人去做，这个计划到这一刻，似乎其他人才知道全貌。 Scott 似乎是最为投机的，和小慧做交易，把小易的秘密基地告诉了小慧，可是他又对这个仓库的事守口如瓶。他不能算是一直忠于小易，再加上他屋中那个有匿名来电的电话，会不会让他是个薄弱环节呢？大意之前对小慧流露的感情似乎是真的，如果小易的计划成功，他应该会全力保护小慧，确定小易不会食言。只不过小易手上有枪，他这次会和小易拼命吗？而一旦计划失败，他能应对变数吗？ Tom 也许会让事情更加复杂，他打算独吞小易的钱，他的伎俩会不会被小易发现？倘若解决了第二锅之后，他和小易发生了矛盾，会不会影响的小慧的安危？而且如果事情提前败露，会不会让第二锅渔翁得利呢？看着屋中各怀鬼胎的几个学弟，我脑中也狂转着思索着对策，而同时我也就屏着呼吸贴着墙壁朝仓库的后方，也就是地下室的方向挪了过去。听着刚刚月心的话，料想小慧就被锁在了这地下室。幽国地下室大多的都是有两处出入口的，一个在屋中，一个在后院。而果不其然，我在细雨中小心地移到了仓库的后方，借着手机上微弱的光线，就看到了一个贴着墙壁斜突出地面的铁门地下室的另一个出入口。小慧应该就在地下室，可是看着铁门上那厚重的铁锁，我又是心里一沉，这样大锁根本不是能轻易打开的呀，就是用斧子也要很久才能凿开，更不要说在这寂静的深夜，我怎么能不被发现呢？难道我就只能祈祷小易的计划成功，期待他遵守诺言，借用我女友之后再乖乖把她还给我吗？咔咔咔，生锈金属摩擦的声响划破夜空，似乎是仓库的大门开合的声音，估计是 Scott 和大易出了大门。我谨慎地矮着身子屏着呼吸，仓库另一侧就似乎传来了对话声。妈的，怎么还下雨呢？那声音似乎是 Scott， 而另一个男人沉闷地叹了口气，似乎就是大意，而之后就又只是一片死寂。细雨缓缓地落下，我就一筹莫展地坐在墙角，而一晃就过快十分钟的样子。第二郭和利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，可我现在虽然知道了小易的计划，但也已经来不及准备任何对策了。沉寂在黑暗中，望着河床上一片漆黑的雨幕，感受着细雨飘扬地打在身上， 放下了种种执念，我心里反而冷静了很多。我暗暗告诫自己，纵使我恨小易，恨第二锅，恨那几个学弟，可现在也不是我报仇吐气的时候，一切的恩怨孽缘也许都要在这晚终结，小慧的安危才是我最该在乎的，何况也许她怀的是我的骨肉。也许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在一旁盯着事态的进展，同时做好准备，在有任何不测发生时跳出挡在小慧身前吧。四下一片死寂，而半晌仓库前面大意的声音传来， Scott， 你确定小易会放弃慧珍学姐给他自由吧？
哈，大意，你怎么
念念不忘学姐啊？ Scott 嘲笑地说着。你别管，你就回答我。 Scott 一笑，哈，好吧，反正明天咱们也就不再见面了。你知道我和小易两人和你还有 Tom 不一样，慧珍学姐是个美人，可那也不能当饭吃呀。反正我拿了钱就走人，小易应该也不想节外生枝吧。寂静的松林中，我把两人的对话全听得相当清楚，虽然知道现在也做不了什么，但听到两人谈及小慧，我还是屏息专注地听着。
你什么意思？ Tom 和你们不一样，他有什么打算？
大意疑惑的声音传来。
嘿，你没听他说吗？他张口闭口说什么和慧珍姐白头偕老的，你别以为他傻，他可不一定是随便说说的。
Scott 嘲笑地说着。
什么？你是说他不想离开幽国？
嘿，我觉得他想讨慧珍学姐做老婆呢，哈哈，那天他还跟我说学姐怀了他的孩子呢，哈。
Scott 挪鱼地笑着。
啊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学姐有他的孩子了？大意异常吃惊的声音传来。
嘿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我有次问学姐，她也没有否认，嘿嘿，不过你想，学姐天天被我们内设在里面，她怀孕也不一定是 Tom 的呀，哈哈。
妈的， Scott 也听说了小慧怀孕的事情，难道小慧真是不知道坏了谁的孩子，但是不敢和我说。网上曾听说过什么女生和几个男生乱搞，结果肚子大了，却不知道爸爸是谁。那时看了随便一笑，可现在这事就真发生在了我的头上。我的女友和别人乱搞就被搞大了肚子。半晌似乎是大意沉默着， Scott 嘲讽道，喂，大意，你不会认为孩子是你的吧？
没。
大意低沉地应着，停顿了一阵，他又转移了话题， Scott， 你知道为什么第二锅想要学姐吗？难道就只是他好色？
嘿，这其中的事情可就有意思了。有次小易多喝了两杯，哈，跟我聊了几句。
Scott 坏笑着压低声音说道。
什么？
Scott 居然知道其中的缘由？这个问题已经让我疑惑了好久，在这最后关头我竟然会从 Scott 这里听到。我心脏控制不住的通通猛跳了起来，我惴惴地坐起身子，轻轻向墙角挪了挪，全神贯注地听另一侧的一举一动。
嘿，你记得小易说过有个人物给他撑腰，要他对付第二锅，嘿，那个人就是慧珍学姐的老情人。
Scott 坏笑着低声说着。
老情人？什么意思？
细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呢，那个老情人应该是有势力的白人老头，估计在学姐认识可反哥之前就把我们的好学姐操了呢，嘿嘿。这个老情人对学姐是相当痴迷，自然也是关照了学姐不少，嘿。
难道那个老情人这么在乎慧珍学姐？
哈哈，大意，你真是笨，那种有势力的老白人估计玩过的漂亮女人比我们见过的还多，嘿，就算他喜欢学姐多点儿，又能多到哪去？
哈哈，嫩逼操一操还不就够了？
大意沉默着，而 Scott 就继续压低声音说着，嘿嘿，不过呢，有个秘密，也不知道是先被第二锅发现的，还是小易先发现的。
嘿，但总之，就让第二锅知道了慧珍学姐的价值。
秘密？学姐有什么秘密？
大意疑惑地问着。
是呀，除了小慧家中在国内的麻烦，还有什么事情是大意和我都不知道的秘密呢？而小慧家里遭受的巨变，也谈不上任何价值呀。
嘿嘿，告诉你，这个秘密连学姐连那个老情人现在都不知道呢，嘿，给你说， 那老情人也不是生在幽国的，他年轻时在他老家就有个女人，而他来了幽国就抛弃了那女的。嘿，可后来那个女人不但怀了他的孩子，还阴差阳错地嫁到了中国。嘿，你猜到了吗？那女人就是慧珍学姐的姥姥。哈哈，慧珍学姐就被他的亲姥爷操了。
什么？这不可能。
干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感觉脑中翻江倒海一般，这句阵就让我愣在墙角，脑中一片空白，我心里更是不清楚哪一点更让我震惊，是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巧合的事情，还是那个把小慧淫玩了遍，把小慧带入歧途的老相好正是他的老爷。
嘿，有什么不可能？
你知道吗？英英和新奇是小学同桌同学，毕业后从来再联系过。嘿，现在居然又在幽国遇到，世界很小的。哈，估计就是学姐长得像那个老相好的初恋情人，她才那么受宠的。哈哈，现在只要第二郭带着学姐离开幽国，再把她身份告诉那个老情人，学姐就是最好的护身符呀。嘿，各种身份记录就在地下室里的硬盘里，证据确凿呀。
天，
听 Scott 的口吻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而小易也是清楚这一点，才确定小慧可以引第二郭这个老狐狸上钩的。无数的信息和思绪汇聚在一起，我脑中狂转，琢磨着这两周来前前后后的线索，而刹那间，我只觉心头一动，一个想法立时浮起在脑海，现在小慧和那加密硬碟都在地下室，如果我现在带着那硬碟把小慧救出来，不就是最完美的办法吗？小易和第二郭的会面已成定局，而失去了小慧和硬碟，谁输谁赢就难以预料。倘若小易侥幸赢了，无论他是否遵守和其他几人的承诺，他手上失去了小慧和那些信息，他根本威胁不了小慧，而我在想办法把小慧的身份告知那老相好，虽然不知道那老相好知道他操了自己亲外孙女会如何反应，但料想他不会再支持小易为难小慧了。要是第二郭这老狐狸搞定了小易，他既没有硬碟又有没有小慧的人，他绝不会再在是非之地久留，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离开幽国。而不管结果怎样，只要我掌握了所有的底牌，小慧都不会再被牵连其中呀。想到这里，我猫着腰，立时轻手轻脚挪回到了那地下室的大门前，凑近那铁锁，借着手机的灯光观察着。现在第二郭可能随时会赶到，在小易实施计划前，我也许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吗？我只觉全身发颤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，可是我没有选择，我只能咬着牙擦着额头的冷汗，为了我和小慧的未来放手一搏。眼前那是一个黑灰色的厚重大锁，外表满是泥泞和锈迹，看起来应该是很久之前装上的了。可虽然相当老旧，可是那手指粗的钢条也是我徒手根本打不开的呀。我扫向附近的杂物，虽然墙边堆着无数废旧的钢管和机械，可倘若用墙撬锁，发出的声音瞬间就会暴露我呀。
干，
明明已经知晓了一切，我和小慧光明的未来就近在咫尺，我就被这生锈的大锁困住了吗？撬锁永远不会像电视上那般容易，更不要说我也从来没有学过，这锁似乎小姨他们也没有动过，估计要是早就不知道丢失在了何年何月，倘若不打开锁，这两扇铁门又是严严实实合页在内部，根本也没有能拧开的办法呀。难道我还是要回到原点，看着小慧被当作筹码，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，祈祷事情发展一切顺利吗？我慌乱地蹲在墙角，心乱如麻，可莫地眼角一丝光线一晃而过，立时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寻找着那光线的踪迹，改变着角度，最终发现那光是从一堆门边杂物的缝隙中透射而出。我狐疑的一点点蹑手蹑脚地搬开几个铁桶，一堆木块，发现后面竟然是地下室一个被铁板焊住的窗户，而边缘正透出几丝光线。我忐忑地把手伸到那缝隙处，缓缓发力，由于常年的锈蚀，几个焊点竟然松动崩开。我立刻全神贯注地听着耳边的动静，确认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动作，立时跪到了那铁板边，我双手抓住那铁板边缘， 小心翼翼地发力，而那铁板就渐渐弯曲，透出光线，变成了足够一个人通过的开口。我心急地凑上前去，看向地下室中，一个白色的破桌子上就摆在一个移动电脑，而一旁，一把椅子上就绑着一个双目被蒙，口中堵着布条，全身一丝不挂，如雪的肌肤，勾魂摄魄的妙龄少女，而那女孩就是我心爱的小慧。我心中一惊，不再犹豫，借着屋内窗边的桌子，一鼓作气地爬进了地下室。小慧似乎也听觉到有人进了房间，咬着布条，慌乱着急地对着我的方向，无法发声地嗯嗯叫着。地下室的灯光昏暗，走上前去，我才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的一幕，小慧美轮美奂的俏脸上带着泪痕，尘土的污迹，她雪白的身子赤裸裸的，藕臂交叠在身后，好乳高挺，紧紧地被捆在椅背上，而她一双白皙的超长玉腿就被分在两边，她纤细的足踝被捆在相隔大约一米多远的两根立柱上，让她保持着不能合拢双腿的淫靡姿势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小慧胸前那一对沉甸甸、血乎乎的丰腴美乳上，还有她那浑圆光洁、嫩白优美的大腿上，都满是一道道清晰晕红的手印，而她光洁饱满的齿丘就完全暴露在我眼前，让我能一清二楚地看到她腿心那酥粉的嫩穴已是又红又肿，四下满是银叶白沫，而无助翻开的两片花瓣中更是残留着男人摄入的精液。干！难道就在之前这两个小时中，那四个忘恩负义的学弟还轮番把小慧凌辱了一番吗？回想着早上小慧开心地流着泪，戴上我的戒指，拥抱在我怀里的那一幕，我心里顿时涌起了对那几个学弟滔天的愤恨，对小慧那万般的怜惜。小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我心下一疼，伸手就抓向了蒙着小慧双眸的眼罩。可骤然，我发觉到了我这完美计划中最致命的缺陷，我就这样凭空出现在他面前，面对着他被男人百般蹂躏后的赤裸身子，这样一来，我就再没有什么借口能说服他，让他相信我对他种种秘密毫不知情了。我的手停在了空中，心头一凉，我现在就出小慧，就等于要和小慧挑明一切啊！我怎么向他解释我是如何来到这个旧仓库的？面对他赤裸的娇躯，带着男人爪痕的丰乳，躺着男人精液的嫩穴，我该说些什么？他会说些什么？当这些都揭开后，我救了小慧的身体，可能挽救我和他的感情吗？可是，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我怎么能放弃解救小慧的这个机会？倘若我现在退缩，岂不是又把他丢入火坑？倘若他在小一和第二锅的冲突中受到连累，又或是他真的被第二锅带到国外，永久地成为男人胯下的玩物，我怎么对得起他？干！进退维谷中，我咬着牙，手僵在空中，全身发颤。窗外的细雨沙沙作响，我伫立在屋中，心底知道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。也许这就是宿命吧。也许这就是我有一天终将面对的选择吧。小慧是我最爱的人，她为了我曾愿意牺牲生命，而我也不能再懦弱了。倘若我真的爱她，我就应该接受她的一切，倘若她真的爱我，她也终究会留在我身边。我深吸了口气，伸出手，一下拉开了小慧的眼罩，又一把揪出她口中的布条，蹲在她身边，开始解她脚踝上的绳索。小慧慌张地睁开双眸，而一眼她就望见了我，她四下顾盼，立时也就看清楚了她自己那赤裸的身子，满身的红晕，还有腿心间的狼藉。她俏脸疏红疏白的，惊恐地对着我，蹙着黛眉，浓睫顺颤，潋滟的美眸中闪着惊讶、慌乱、恐惧、疑惑，还有那无数说不出的情绪。她抿着嘴，红唇翕动，仿佛说不话地涌涌着。可反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嘘，小声点儿，别多说了，你没受伤吧？可以走路吗？我不敢和他对视，也不敢看他的身子，低着头关切地低声说着，三两下解开了他脚踝上的束缚，又挪到他身后，解着他皓腕上的捆绑。我没受伤。小慧眼圈发红，大大的眼眸仿佛受伤的小鹿，慌张闪烁地望着我， 他明艳的俏脸已经没有血色，仿佛随时都会昏倒。他咬着樱唇，带着哭腔颤声解释着：可凡，你听人家说，人家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小一他们被他们绑架的。我被他们解开他手上的捆绑，小慧就又羞又慌的一下抱紧藕臂，蜷在椅上不住的发颤。我心里异常混乱，脱下 T 恤递给他，竭力平静地说着：小慧，你不用解释了，我都知道了，快把衣服穿上，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里。小慧大大的眼眸死死盯着一旁，被齿紧紧咬着下唇，仿佛是咬得出血，她强撑着坚强，娇躯颤抖地穿上了我的 T 恤，忍着眼眸中的泪，故作懊恼似的抽噎着：可凡，你听我说，我不知道，都是那几个学弟，他们没有对我，你不知道的。听着小慧不能自圆其说的谎言，我一把扶住了她发颤的双臂，用力把她的娇躯紧紧抱在怀里，托起着她美艳的俏脸，凝视着她慌乱闪烁的大眼。即使在昏暗地下室中，即使她满脸泪痕，她天生丽质的完美肌肤还是雪莲似的白皙，些许灰尘却依然掩饰不住那琼脂般娇嫩，凝望着她美绝尘寰的俏脸，盯着她哭得通红，仿佛含着灵山夜雨似的双眸，我依旧是心潮澎湃，慌乱彷徨不知所措，仿佛全都湮灭在对她的美貌震撼中，消逝在对往事转瞬的追忆里。想到我们间的一切都将坦白，我莫名的平静，缓缓说道：小慧，我们没时间相互解释了，我知道你所有的事情了，包括这两周来的，这两年来的事情，我很多也都亲眼看到了，我对你爱从没有变过，现在相信我，小慧，我计划好了，我们快离开吧。听着我的话，小慧更是大惊失色，而莫蒂他终于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，顿时两股晶莹的泪水涌泉肆溢出他的眼眸，他仿佛水做的仙子，转眼就哭成了一个泪人，泪水一下布满了他绝美的血液。小慧娇躯轻颤，玉手死死地抓着我，被泪水淹没的双眸中充满了异常复杂而强烈的情感，他仿佛已经站立不住一般，瘫软在我怀里，伤心欲绝地抽噎着：可凡，我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好爱你，你相信我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原谅我吧，求你。我眼眶湿润，鼻子酸楚，心里满是我对他那纠缠不清却怎么斩也斩不断的爱，只是眼下的情况不容我诉说，我用力揽着他的风腰，一手轻轻掩在他檀口上，爱怜的沉吟着：别哭，小慧，我都知道，不用解释的，我一直都会爱你的，真的，不过我们没时间了，不要哭，小声些，我们走。可反。小慧不住涌出泪水的眼眸凝望着我，强忍着抽噎。我拉着抽泣着的小慧，没再犹豫，抓起一旁的电脑，两步走到地下室的窗户前，把电脑推到窗外的地上，爬上桌子，小心地爬出了窗口，我再回身接应小慧。而他擦了擦翘脸上了的泪花，竭力抑制着情绪，拉着我的手也轻声爬了出来。轻飘渺茫的雨幕下，我环抱着小慧，压低身子，在无尽的黑暗中竭力听着四下的声音，一切都是寂静异常，听不到大意或 Scott 声音，也没有第二郭他们赶来的迹象。两辆车都停在仓库正面，我们很难无声无息地接近，更不要说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钥匙。没有别的选择，我轻轻唤了声小慧，然后就拉着她的手向一侧的森林走去。只要绕到远处的大路，再沿路走到下一个城镇，挨过一晚，我们躲过这一劫，就永远可以把烦恼抛到脑后了。我脑中憧憬着未来，可猝不及防，刷的一道灯光就刺眼的直照在眼前。干！巨震中，我只觉全身肌肉都骤然紧绷了。是谁？我们被发现了。可不管是谁，我和小慧的明天就在眼前，我都要放手一搏呀。我正准备拔腿就跑，可就传来一阵阴冷的笑声，中英混杂的喝道：嘿，别跑可反。如果你在乎 Willa 的性命。 我慌乱地望去，光线后似乎是个高个长脸的男人，手中正举着一把枪，而那声音似乎就是利恩。利恩怎么会突然出现？小伊他们呢？利恩怎么笑的是如此有恃无恐？我和小慧都愣在了当场，而同时利恩竟然举起枪，冷冷地说着，今晚就是你们最后的一晚。
干？他要干什么？难道计划变了？难道他要连小慧也一起杀人灭口吗？
看着光线下那冷冷的枪口，我只觉脑子一片无声的空白，时间仿佛变慢了。我踏前一步，就用身体挡在了小慧身前。
砰！
一声雷鸣似的巨响。啊，身后同时响起小慧的尖叫。我身体发沉，眼前发黑，僵直的一下栽倒在泥泞的路面上。朗日当空，清风和煦，耳畔是人们轻声的谈笑，而眼前就是一片绿意的草坪，放眼过去，又是郁郁的山林和悠悠的湖面。我搂着小慧软玉温香似的身子坐在树下，迎着骄阳，望着眼前青草尖尖的叶端在风中轻摇，时间恍然凝固。这里不是我第一次打算向小慧求婚的地方吗？我难道到了天堂？恍然看向手中竟然多了一枚晶莹水亮的白金钻戒。我望向一旁，依偎在我怀中的就是我那青春动人、仙姿卓绝的小慧。看着她那明艳不可方物的俏脸和她秋水般的双眸对视，我轻声问道，小慧，嫁给我吧，我会一辈子爱你的。她温柔甜蜜的一笑，宛若天籁的娇声在我耳畔盈盈叮咛，惜可反，我愿意。心底涌起说不出的温暖，我嘴角挂着幸福的微笑，把身边的小慧抱得是更紧。
喂，文件都在吗？
一个苍老的男人的声音说着。
嗯， OK， 没问题。
一个有几分相似却更为尖锐声音回应着。
嘿，这几个蠢货比我想象的还笨，搞定了。
Soon， 我们还得再等一下，马上拷贝完了。男人尖锐的声音混杂着英文说着。我缓缓张开眼睛，只觉得头仿佛灌入了铅块，异常的沉重。我调整着呼吸，咬着舌尖，让自己竭力清醒过来，撑起脖子，勉强看向眼前。一个五短身材、花白短发相当浓密的华裔老男人站在不远处，他穿着短衬衫、深色的制服裤子，大约60来岁的样子，不过看起来身体却相当结实硬朗。他一旁，一个大约40岁，有着一副夸张的马脸，留着整齐的短分头的亚裔男人，就穿着牛仔裤和 T 恤，坐在桌旁，摆弄着两台电脑。眼前的景物越发清晰，我发现自己就坐在那旧仓库的中央，四下满是废旧的机械和杂物，同时，我也确认了眼前那两人的身份，那一脸伪君子气息的老男人就正是第二锅，而一旁那个张着丑陋马脸的就是他的儿子利恩。我不清楚自己昏迷了多久，只是四下依旧异常宁静，眼前远处正是半开的大门，外面还是漆黑一片，飘着蒙蒙的细雨。我定了定神，看向他们身边，心里骤然一冷，一个女孩躺倒在地面上，她乌黑的秀发散落，穿件不合身的白色大 T 恤，下身赤裸着，修长的玉腿光溜溜的，侧趴伏在地面上。
小慧，她怎么了？
难道恐惧慌张中我立时清醒了很多，可似乎依旧全身无力，口中有什么堵着，只能勉强地发声着，小慧。听到我的声音，第二锅转向我，一脸假笑，啊哈，这不是可反吗？
咔，
利恩合上了电脑，也站起身，和第二锅如出一辙地蔑笑着。
哦， Kevin， 薇拉那个顽固的男友，不用担心，蠢货。你们只是被麻醉枪打中了而已。
不过真想不到你会傻到给女人挡子弹呢。我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，一旁的确有个相当明显的针孔状伤口，而同时我也发现自己就被牢牢捆在椅上，而口中被绳子勒紧了。我立时慌张地看向两侧，小易、Scott、大易还有 Tom 就都被绳子勒在口中，完全昏迷地被捆在四把椅子上。
干，
难道第二郭和利恩竟然赢了？小伊他们的计划就这样完全落空了吗？这真是命运无情的嘲弄呀。小慧牺牲色相， 出卖肉体和 Scott 他们交易，可到头来一切都是空，谁能想到事态发展竟然如此急转直下，他们几个竟然是如此不济。而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会再一次栽到这个混蛋利恩手里呢？我本能地低吼着，绷紧肌肉，尝试着挣脱束缚，可就算平常，单靠力道也是无法挣脱的，更不要说我现在全身无力。搞定了？第二，郭向利恩询问着。当然，数据都拷到我们的硬碟了，另一份已经完全消除了。利恩点着头。
哈 ,good, good。
第二郭坏笑着走向我，站在我面前，突然间啪的一记，他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。
干。
我只觉顿时脸上一烫，耳中轰鸣，剧痛也瞬间在我半边脸上传来。
嗷，我回过头低吼着，狠狠瞪向第二郭。
而第二郭依旧是虚伪的笑着，可反，我之前就劝过你，放着给你介绍的工作不要，偏偏要留在薇拉身边。真是愚蠢呀。
我说过不要插手薇拉的事，现在薇拉不还是我的了吗？
利恩在一片附和着，操着蹩脚的英文，满是自负，他更是弯下腰，大手在小慧白嫩的屁股蛋下抓揉着，更是把两根手指直接塞入了小慧腿心的嫩血口，得意的抠挖着，坏笑着说道，薇拉的 pussy 还真是不错，又紧又嫩，水多的真让人受不了。
他转向第二锅说道，嘿爸，现在我就想操他一次，嘿嘿，在他男友面前操他一定更刺激。
第二锅眉头一皱，回头说道，利恩别着急，不要因小失大，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尽快离开吧，把这个妞带离幽国之后，每天随你怎么操他。
天，这一对父子还真是狼狈为奸呀，
他们真的想把小慧带走作为他们的私人禁卵吗？我怎么让他们就这样得逞？我心念一动，立时想到了藏在背后皮带中的那枚刀片，我竭力坐直身体，痛苦地扭曲着手指，费力地摸着那刀片，心里祈祷着我能有足够的时间，赶在第二郭他们乘车逃亡之前能在最后一搏。
利恩不满地哼了一声，松开手站了起来，而一旁小易的方向就正发出了恩无的声响。
嘿，我们聪明的 Alex 看来也醒了。
第二郭假笑着，气定神闲的又踱步到了小易面前，狠狠一拳朝着小易腹部打去。
嗷嗷，小易顿时痛苦的低吼着，干瘦的身体猛拳起来。
对，再耽误一点时间。
我感觉心脏狂跳，额头上凝结着冷汗，身后我手指已经勉强摸到那刀片，但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我划开绳索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高挑女孩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，她穿着简单的灰色 T 恤，修身的牛仔裤和一双米色的休闲鞋，就正犹豫似的小声说道，都准备好了，第二锅。借着旧仓库中的灯光，看向那女孩带着几分英气，几分妩媚的姣好面庞，我认出那正是月心，想到她已是有夫之妇，又想到之前下午我们在床上云雨，我答应和她做情人的那一幕幕，我心情真是异常复杂。我不清楚眼前的状况，只能竭力不露声色，身后的手指紧张而又小心翼翼地从腰间的皮带中拔出了刀片。
哈，好，伊莲娜，过来，来看看我们的落水狗 Alex。
第二郭坏笑对月心招着手。月心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可还是低着头，沉默地走到了身高比他还矮的第二郭身边，低着头躲避着小易和我的目光。
嘿嘿，屁股还是这么肉感，
第二郭淫笑着，短粗的手就大大咧咧地从月心牛仔裤的后腰深入，按在月心丰满肥美的粉臀上，大肆揉捏着。
啊月心英气的脸上一红，娇声低吟着，她不敢反抗，只好把脸扭向一旁。
嘿嘿 ,Alex, 你以为伊莲娜是为你工作的？你以为有几段视频就能威胁她？
哈哈，告诉你，这一年来她每个月都有几天在 club 里被我操。
我手上的筹码可比你多多了。
你以为你们酒里的迷药是谁给你们放的？
第二郭淫笑狰狞地吼着。小易愤恨地瞟了第二郭一眼，沉默着低着头，似乎腹部依然剧痛地发颤。 听着第二锅的话，我心里异常诧异，小易他们四个竟然栽倒在迷药里。难道还是月心下的药？月心难道一直是听从着第二锅的命令吗？刚刚我和小慧被利恩发现，和他难道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下午说让我做他的情人，他是那么真挚，难道都是谎言呢？我疑惑地望着月心，而他侧着头，让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而同时，第二锅好似儒雅，慢条斯理的声音继续得意地说着。哈，你以为你这个简单的陷阱就能困住我？你以为有那个老 K 给你撑腰，我就会怕你？你以为我没有赢的把握就会来这里吗？告诉你，你的电话早被我监听了，等我离开幽国，你就等着。不管第二锅说什么，我和小慧的命运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了。我守在身后，就正费力地用那刀片切割着绳索，同时余光谨慎地观察着第二锅的一举一动，提防着他发现我的企图。可风云突变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全身发冷，一下傻在了当场。一切都是那么平静，而又那么不可预料。就在两米开外，小易突然就直起了身体，毫无束缚，从椅子上一下站了起来。当屋中所有人都惊得屏息时，小易就冷冷地看着第二锅，抬起了手中的枪，对着第二锅的腹部扣动了扳机。砰！血雾仿佛烟花，瞬间在空中绽放，子弹径直地穿透了第二锅的身体，在空中划出一道涌泉。第二锅的身体被巨大冲击带离地面，向后倾倒，又通的一声，沉迷地摔在了地上。时间仿佛在那一两秒钟凝结了。Fuck you, 顺着那狂吼的声音，就正看到利恩双眼通红，灵活的身体猛地冲向小易。他凭借着练过空手道的身体，两步就冲到了小易面前，一跃而起。小易仿佛慌忙中举枪射击，就如同是厄运的指使，砰。子弹应声从利恩的眼中灌入，穿过他的头颅，就蹦出一片红色白色的碎屑喷散。利恩还在半空中跳跃的身体就如断线的风筝，猛地向后翻转，失去任何力道地堕到了地面。鲜红的颜色和血腥的气味让我胃部翻滚，我全身发冷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小易盯着眼前两片血泊，一脸痉挛的狰狞，神经错乱似的狂笑起来。他瞪着发狂的眼睛，拿着枪擦着脸上的血迹，一手拉着失魂落魄的月心，走到了第二锅面前。第二锅似乎还没有立死，仰面倒在血泊，一手捂着腹部止不住的血涌，嘴中溢着血，贼心不死地挣扎着。哈哈，老狐狸，不让你以为有胜算，怎么能骗你过来？啊哈哈哈，告诉你，从来就没有老 K 帮我，这都是我和伊莲娜的计划。哈哈哈，一年来我都住在他家，他是我的情人，你说谁的筹码比较多？哈哈哈，老糊涂。小易尖锐的声音得意地吼着，一把拦过月心的腰，对着月心的双唇猛吻了一记。月心惊慌中推开了小易，慌乱地喃喃着，小易，你没说要杀他们的呀？哼，没时间说这些了，快把那老狐狸的电脑拿走，弄到他的钱全靠那个了。小易冷冷地说着，指着一旁的桌子。月心沉默着，脸色煞白，他镇定了一下，走到桌旁拿起电脑，又搀扶起小慧，缓缓向门外走去。喂，你管他干什么？小易低吼着。他已经怀孕了，不想再为难他了。妈的，小易嘟囔了一句，也没多说，就缓步走向了我。干。我只觉全身都在颤抖，听说过有留学生受不了压力而枪杀身边的人，可现在这就发生在眼前，那一片血泊就是那么触目惊心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一切的计划和那个老 K 毫无关系，是小易和月心的。小易是月心的情人，就在月心家生活了一年。我没有时间疑惑和惊慌，因为小易就一身血污，拿着枪正一步步逼近我。眼前地面上的血肉模糊让我胃里痉挛，可是我只能屏着呼吸低着头，不敢有任何动作。第二锅已经完了，小易之后也会携款潜逃，虽然和我预想的不一样，但我和小慧还有着未来，我不能就这样死了。不能呀。 我身后的绳索还没有解开，而随着小易的逼近，我更是不敢露出马脚。他走到了我身旁，就把冰冷枪口顶在了我的额角，我全身如堕冰窖，僵硬的是完成无法动弹。嘿，可反，我之间也应该有个了结了，慧真虽然没有选择我，嘿，可我也不能输给你。天，我绝望地紧闭上了双眼。咔嚓，远处一阵金属声传来。我已经束手待毙，可这声音却仿佛救了我，枪离开了我的头，小易也吃惊地回过头去。我忐忑地张开眼睛，发现那声音就来自大门，现在就紧紧地被关严了。小易狰狞的脸色一变，他立刻冲到了门口，大力推了推那纹丝不动的铁门，就用枪把哐哐哐地敲着铁门，愤怒地大吼起来， Irina， 把门打开。你在干什么？没有任何回应，而紧接着，小易表情一变，很快，我就也闻出了危险空气中弥漫起了浓浓的汽油味。混蛋，你这个婊子，你要独吞所有的钱吗？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小易气急败坏地狂吼着，猛力地脚踹着门，而瞬间呼的一声，火苗从门口高高地窜了起来，只有几米钟的样子。一米高的火焰就几乎把整个仓库四周全包围了，一切都只在一瞬间。哐的一声巨响，嗷，小易的一声低嚎，小易准备的那个陷阱在眼前被触发了，整面墙的废旧机械仿佛被大力猛弹了下来，山崩般的压倒了地面，在扑起的滔天火焰和灰尘中死死地压住了大门，也把小易瘦小的身体一下吞没。屋外引擎的轰鸣中，车辆似乎在仓库外远去了，整个仓库中就只剩下我一人还清醒着，而四下的火苗很快就爬满了四壁，